弟兄姊妹平安啊！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，我们进到士师记的第11章。在士师记的第10章，我们发现以色列人继续行他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仅拜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而且拜亚兰、西顿啊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人的神。凡是什么样的神对自己有帮助、对自己有用，他们就去敬拜他。但是无论他们敬拜谁，他们都在于弃绝耶和华，离弃了拯救他们的神，而去侍奉朱巴利。所以在第10章的后面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悔改，愿意承认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罪，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，去侍奉偶像，也愿意除掉他们身上的外邦的神。侍奉耶和华，这是昨天灵修的主题啊，除掉我们身上的外邦神，去侍奉耶和华，是每一个耶和华的，是在旧约耶和华对他每一个百姓的命令，也是在新约每一个基督的门徒，在基督恩典当中成长的门徒的责任。要明白11章啊，需要有个10章的一个背景，就是17节啊。从第10章17节开始，当时亚门人聚集，以色列人也聚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已经无法忍受亚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欺压。他们在向耶和华悔改之后，他们愿意聚集与亚门人进行征战。他们向耶和华悔改之后，不是希望耶和华如同魔术师一样打一个响指，仇敌就消失，而是他们要进入征战，愿意与他们的仇敌，与耶和华的仇敌面对面。这是一个背景啊，这个背景很重要。然后在这个背景下，18节，基列的民和众首领他们就商议说，这时候谁能先？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基列地啊，是在约旦河东面的，那么它就是之前亚摩利王西宏的地，被分给了2个半支派，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支派都有分的啊，都有分的。18节的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现在两军已经对垒了，基列人他们也聚集，特别是在基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已经聚集，面对亚门人。这时候，长老和众首领他们就问一个问题：谁能够先去攻打亚门人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谁能够先从面对敌人上去攻打，谁能够先站出去打头阵？谁就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什么？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件事情非常大而难呢、啊。这件事情的言下之意是这件事情是要面对巨大的风险的。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人愿意主动的第一个去攻打亚门人。不然的话，就不会说谁如果愿意去攻打，这个人就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这句话是说，谁现在愿意站出去攻打仇敌，谁就要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还没说你攻打一定要得胜，只要你愿意站出去，你就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了。只要你愿意站出去，你作为领袖，我们后面的人就跟着你冲了。但是谁愿意先出去呢？没有人愿意先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他们要去找耶夫他的原因。好，所以这是个背景啊。这个背景一定要明白，十一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等到11章的一开头讲耶夫他的身世，这是一段插叙。 那耶夫他呢是基列人。教会传统认为耶夫他属于马拿西支派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他是妓女的儿子啊，这两个身份，第一个特征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第二，他是妓女的儿子。之前的亚比米勒是妾的儿子，已经被边缘化。这个呢是妓女的儿子，妓女的儿子就意味着什么？实际上，这个儿子是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他既是在婚姻之外的，其实这样的血缘关系都不确定。所以因着这样，耶夫他是被彻底边缘化的，他是被赶逐的。赶逐的意思，赶逐的意思就是你不属于这一家的人。连家谱当中都是进不了的。你不属于这一家的人。而且在族类当中也是不被认可的。这个不是仅仅把你赶出这个家，这个一族，因为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这个家，这个族代表着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其他的人，他们是选民，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。来与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约，耶和华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被从这一个家中驱逐，被从这个民中被驱逐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不是仅仅没有不能够承受产业，不是仅仅得不到别人的认同，而是连这样的一种宗教上的、属灵上的福分。都是被排除之外的。所以耶夫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你们明白吗？耶夫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。虽然从血统上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是基列所生的，但是他却不被父亲承认，不被家族承认，不被同族的人承认。所以耶夫他就逃避了，然后与匪徒聚集。当然，这是因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所以有人跟着他。那耶夫他怎么养活自己呢？既然不能正常的承受产业，那就只能上山做匪。所以当时的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的各境当中是非常的混乱的，没有秩序的啊。之前的世界啊，人也可以看到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？是在这一个背景下，竟然基列的长老要登门去请耶夫他回来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正常的基列人当中没有大能的勇士，没有大能的勇士敢首先去攻打亚门人，不然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着请耶夫他回来。啊，这是个背景，你们必须要理解。耶夫他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去被请的，而这些基列的长老啊，我们来看基列的长老他们是怎么去请耶夫他的呢？第六节，他们对耶夫他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。”如果是你，会不会觉得他们已经是非常的谦卑了？已经是给一个很高的高官厚禄去吸引耶夫他了，请你来干嘛呢？请你来不是来在我们中间当兵的，不是我们这里缺少大能的勇士，你是一个大能勇士，我们招募你来过来，而是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的。元帅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军队都听你的，我们这里的大能的勇士都要归在你的权柄下。而我们很明确，请你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的目标是要与亚门人征战。就是在我们现在旁观者看来，基列的长老首先的这一次的登门，就已经是在承认，默认了 耶夫他是属于我们这里的，就是已经把耶夫他的身份从一个编外人员已经把他招回来了。其次，这还不算，还要高升为我们中间的元帅。然后呢，耶夫他回答说什么呢？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富家吗？耶夫他说：“从前你们所有的人，整个，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，耶夫他不是仅仅被赶出家门，而是被同族都是排斥的呢？就是在于这里。所以整个基列地的人都是排斥耶夫他的，而且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恨我，恨我，恨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耶夫他对他们有什么威胁呢？没有什么威胁。这个恨意味着他们认为耶夫他是污秽的，就如同一个大麻风病人要被赶逐一样。所以你们恨我，驱赶我离开富家，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？耶夫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家的人了，不是一个族的人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来到我这里来呢？因为是你们弃绝了我，是你们不要我，出于对我的恨意。所以通过第七节，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，耶夫他跟前面的亚比米勒是非常相似的，而耶夫他的处境比亚比米勒更难。亚比米勒在示剑城，他的母舅那里，仍然是能够融入进去，并且他们是一家人的。但是耶夫他是完完全全被他的家庭、被他的族人所赶逐、恨恶的。那么，所以耶夫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呢？耶夫他的心里面，对他同族的人，对他富家的人，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？人性都是一样的。亚比米勒要篡夺世间人，立自己为王，把70个亲生兄弟杀死，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报复。耶夫他也是这样子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，一定会生出来在罪人的心里面。会生出来的恶果。然后第八节，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征战。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你们看到吗？现在的战事非常的危急，没有人去击打亚扪人。”已经双方对阵了，但没有人愿意上去，没有人愿意带兵做元帅，所以他们逼不得已去请耶夫他。当耶夫他拒绝的时候，他们就抛出最后的底牌。最后的底牌不就是第10章最后18节他们的承诺吗？18节已经讲了，谁能够先去攻打亚扪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基列的长老们是一步一步的讲的，他们不是马上把最后这个底牌就亮出来了，他们首先请耶夫他是来带领军队，然后发现耶夫他拒绝，然后他们才说，如果你愿意带领我们征战，你不仅在这个征战当中你是元帅，等到将来。你仍然，而且是我们一切居民的领袖，这对于耶夫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？你们再去细细的想一想，耶夫他是一个被弃绝的、被踢出门的，但是他现在却可以回来，成为基列一切居民的王、领袖、首领，就是掌握王权。就是他们愿意立耶夫他为王。 第九节，这时候耶夫他怎么回答呢？耶夫他说：“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”好，现在耶夫他问两个问题。耶夫他说：“现在是你们嘴上说要我回去带领你们与亚门人征战，那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在这场征战当中，耶和华是会把敌人交给我的吗？”好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所以在这场征战中，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吗？这场征战当中，是耶和华会让我们得胜吗？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吗？所以就是耶和华会把敌人交给我吗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耶和华认可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我可以做你们的王。然后激烈的长老们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：“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激烈的长老们回答说：“耶和华做见证，我们所说的话一定会成真。就是如果你来带领我们攻打亚门人，你必定做我们的领袖。”十节是激烈的长老们借着耶和华的名来做一个见证。就是他，我们向你们向你所说的话，是一定会成真的。这个承诺是会兑现的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们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、做元帅，因为耶夫他同意来带领他们来击打亚门人。好，然后这一切的话。啊，将自己一切的话，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一切的话是什么话？就是前面的这些话，就他和基列长老当中所达成的这个协议，是由耶和华来做见证的。但是第九节，耶夫他有两个疑问。第一个疑问，你们请我回去做领袖，这件事情真的成真吗？真的是当真的吗？就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见证吗？这件事情已经明确的答复了。所以因着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做见证，所以耶夫他已经成为基列地的领袖了。但是第二件事情没有答复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场战争，我来带领亚门人，我来带领你们来攻打亚门人的这场战争，耶和华是不是把它交给我？耶和华是不是与我们同在？这件事情还没有明确的答复的。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，现在有一件事情是不确定的，哪件事情不确定？耶和华是否会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？基列人确定吗？不确定。那个耶夫他确定吗？不确定。好，再往下，这时候耶夫他呢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。这一段从12节一直到27节，从12节到27节是耶夫他打发人与亚门人的王的一个对话。这个在以前的前面的所有的士师啊，他们被神所呼召啊。出来来击打仇敌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耶夫他没有直接上战场，他先用的是谈判的方式。他说：“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，竟来到我的国中攻打我呢？”什么意思？他先去问亚门人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来攻打我们？为什么要到我的国当中来攻打我？”然后亚门人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，啊，我的地是从哪里？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直到约旦河。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我。所以亚门人这场战争的名义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要夺回我的地。我的地现在被你以色列人占了。好，现在大家要有一个概念。”亚门人所说的这个地，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直到约旦河，它所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指 以色列人从亚摩利王西宏手中夺回来的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基列全地。所以现在亚门人对耶夫他说：“你们占了我的地，不是我到你们的国当中来侵略你们，而是你们占的地本身就是我的，所以我要把我的地夺回来。”这是亚门人的理由。好，然后14节是耶夫他打发使者对亚门人的王所说的话。好，耶夫他是怎么说的呢？首先，结论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占据摩押和亚门人的地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连以东王不允许他们经过，他们也没有去侵占以东王的地，包括摩押王的地，没有。这个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神吩咐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能去侵占以东人的地、摩押人的地、亚门人的地，因为以东人的地、摩押人的地、亚门人的地也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，就在《生命记》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耶夫他说：“我们没有去侵占你们的地，我们都是绕路而行的。”那么绕过之后呢，遇到了亚摩利王西宏，然后亚摩利王西宏不允许我们经过，我们就与亚摩利王西宏征战。第21节非常重要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权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，就是从亚嫩河到亚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所以耶和他是在讲什么？耶和他是在讲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的来源的合法性。第一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不属于亚门人的地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那么这片地怎么来的？是我们征战得来的。但是征战得来不是靠手中的拳头，不是比谁的拳头硬，不是在丛林法则当中的你死我活，而是这场征战是耶和华来带领我们征战的。耶和华命令我们要去征战亚摩利王西宏，并且将他的众民击杀，然后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。所以这一片地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。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现在将这个地赐给我们，你们为什么要得？神，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地呢？你们的神基某不是也给了你们的地吗？啊，然后说以色列人住在这里已经300年，所以有人就用这个300年来推断这件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诗诗时代的后期啊？这个呢，可以这么说啊，这个并不重要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了，你们为什么现在要来取回这些地呢？言下之意，你知道耶夫他是在讲什么吗？就是说，你们过来与我们征战，要取回我们的地，这块地是不属于你们的。而你们想要拿回的这块地，恰恰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怎么样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在这场征战当中，你们不是要把我们赶走。你们是想要抹杀掉耶和华对这片地的所有权？你们知道现在这件事情是相反过来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亚门王所做的事情，恰恰跟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军迦南得地为业反过来了。原来神吩咐约书亚进军迦南得地为业，是因为迦南地就是耶和华的地。神要吩咐他的百姓，将他的地图从仇敌手中要把它夺回来。然后现在亚门人呢，是要把以色列百姓从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图当中赶走，要凭着自己的好像强大军队的强大，自己的拳头， 把神的百姓从神的地图上面赶走。反过来的，所以这样的一场征战，其实性质仍然是一样的。表面上是以色列人跟迦南人，现在亚扪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征战，背后是什么？背后就是耶和华的主权，这片地到底是不是属于耶和华的？所以27节啊，等一下啊，为什么耶夫他要在征战之前跟亚扪人这样的来讲这样的一段话啊，这样的一段话，好像这样的先谈判啊，先捋清楚这个战争的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，最关键的就是引出27节。27节，原来我没有得罪你，你却攻打我，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们没有做错什么。以色列人生活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图当中，是你来攻打我、恶待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中间判断是非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这句话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？耶夫他的这段话是以一个祈求来结尾的，这个祈求是向耶和华的祈求，而耶夫他在这里对耶和华的祈求，他前面有一个对耶和华的称呼，叫做审判人的。好，这个词就是整卷书的核心词。核心词是什么？就是誓师。只是其他地方翻译成誓师，在这里翻译成审判人的。誓师这个词原意就是指审判人，一模一样的词。所以耶夫他在这里讲什么？真正的有权柄来审判、断定是非的、判断是非的是谁？是耶和华。誓师本来被兴起来，就是不是仅仅是大能的勇士征战战场上面得胜的，而是要来判断是非，是要来定以色列人的罪。是要让以色列人去明白，他们之所以落在仇敌的手中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，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与偶像行协议。神本来兴起誓师，就是为了来判断是非，透过来定以色列人的罪，然后击打仇敌，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的心归回。这就是誓师要做的事情。誓师不是仅仅在战场上帮助以色列人来取得战争的胜利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誓师是审判人的，誓师是来判断是非的。而当耶和华兴起誓师，向他的百姓说话，来定他百姓的罪，希望他的百姓的心怎么样回转回来，重新在耶和华这里来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而来得福得平安，不再落在耶和华的咒诅当中，不再落在仇敌的手中。这句话27节的这句话，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仇敌的中间去判断是非。这句话就是整个士师记当中神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士师真正的目的。士师从耶和华那里不是得到能力，而是得到权柄；不是得到能力战胜仇敌，而是得到权柄，在他的名当中判断是非。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就根本抓不住士师记的核心。 你要明白这点，就能知道现在谁才是真正的事实。如今是谁在耶和华的百姓们中间判断是非的？谁有这样的一个，谁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？谁在我们中间做王？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在整个新约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做王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命，借着他的复活，在我们中间做王掌权。如今他赐下他的灵在我们中间，带领他的教会，带领他的百姓。赐下他的圣灵是要做什么？就是要在我们中间来判断是非。就是要在他的百姓中间，已经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的灵，已经蒙受基督恩典的他的百姓中间来判断是非，指出我们的罪，除掉我们身上的外邦神，带领我们的心单单归回，侍奉耶和华和他的儿子，他所立的王。所以这一节经文，27节的这节经文。恰恰从耶夫他的口中讲出来，是整个士师记的核心思想。在整个士师记用到的这个词啊，就士师这个词，在这里是翻译成审判人的，在其他所有地方用到的这个词，都是一个复数的，用到这些词都是复数形式，只有在这一个地方。这个词用的是唯一的，叫单数名词。所以神兴起的事实一个又一个，但是真正在以色列民中判断是非的，真正能够将他的百姓的心带领回转回来的，真正能够除掉他的百姓们中间的外邦神的。真正能带领他的百姓，单单来侍奉敬拜耶和华的，只有一位。然后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，是在这样一个宣告，耶夫他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，29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。29节就为前面的疑问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刚才讲了，前面有个疑问没有解开，什么疑问？耶和华到底是否会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？你知道为什么前面激烈的众民说，只要谁上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就可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我们的王？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确定上去之后能不能得胜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确定我们去攻打亚门人，耶和华是否会把他们的敌人，这个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。如果确定这是想得胜的，大家都是蜂拥而去，明白吗？不确定，没有人敢上去，因为亚门人肯定是极其强大的军队。一直到29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，就意味着耶和华必定在这场征战当中与耶夫他同战，就意味着耶夫他所率领的激烈全军一定会击杀仇敌得胜。这是个关键性的指标。所有的事实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这样一场征战是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荣耀是属于耶和华的？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后面的战争的过程一笔就带过了。32:2，耶夫他就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。那么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？我刚才讲的，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降在耶和他身上？就在27节之后，所以27节 是耶夫他这样的一个被整个他的家族、被整个以色列的他的同族所排斥的，不仅排斥在产业之外，而且排斥在属灵福分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浪子啊，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个浪子，他是被驱赶出去的，不是他自己要离开的，被弃绝的、被恨恶的、被以色列全家所恨恶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在他的口中，却宣告了，唯有耶和华是判断人的，唯有耶和华可以判断是非，是他拥有这一个权柄的，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行在义路上，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。能够判断是非，就是分别善恶。这是耶和华作为独一的真神、创造主，作为不仅是独一的真神、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而且是完全公义圣洁的主，最重要的权柄。这样的一种宣告，是从耶夫他的口中讲出来。27节和29节，耶夫他的宣告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知道耶夫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不是人所拣选的。你从前面看起来都是说是人来选择他，知道吗？是基列的这些长老首领们非常的着急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选，没有人勇敢，没有人愿意出去征战。他们无可奈何，下下策去招这样一个被自己弃绝、曾经被自己恨恶，而且也恨恶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耶夫他回来，好像是人在选择。但是从27节到29节，我们看到耶夫他仍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仍然是神要拣选所兴起的大能的勇士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恰恰有整个以色列民众所没有的对耶和华的任性，在他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，这件事情是极其讽刺的。耶夫他能够宣告审判人的耶和华，愿你在今日。不是愿在今日在战场上让我得胜，而是愿你在今日在我们中间，在敌人中间判断是非。的意思是我们必定是行在公义当中的，愿你来判断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公义。若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你就将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。这件事情是极其讽刺的，你要对比前面的背景就会知道。但是随后事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今天花了差不多40分钟跟你们梳理前面的内容。你前面这些内容不明白，到了最后士师记11章圣经最难解的难题，你就搞不明白。耶夫他的女儿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所以你在理解经文的时候，不要从一句话当中就要去明白它到底字义当中去查，你是不知道的。你必须要从上下文，从整个圣经的原则当中去看，你才能明白后面所谓的圣经的难题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放在明天灵修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停在29节，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耶和华的灵必定会降在他所拣选的、他所兴起的大能的勇士、他的仆人的身上，而这个灵所赐下来的是什么？所赐下的是对耶和华的信靠，对耶和华的权柄的什么宣告。所以，耶夫他愿意降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下，愿意为了耶和华的公义与他的仇敌征战，所以神就与他同在，并且将敌人交在他的手上。好，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 也愿你的百姓如今在各样的征战当中，可以倚靠你，信靠主，你对全地的权柄，彰显主，你已经在全地作王，并且将你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因为你的圣灵已经降在内住在每一个你自己的教会、你自己的百姓身上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将你的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